感谢神在前几天过去的那个我们的圣诞晚会顺利举行，感恩每个家庭都带了丰富的食物，然后一起来分享。我们弟兄姐妹也邀请了许多的朋友和家人一起来参加。这次我们估计的话，大概应该有超过两百人左右的。估计应该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最多的一次圣诞晚会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并且非常感恩的是还有七位新朋友愿意接受从主而来的平安，把一切都供于荣耀归于神。也非常感恩每个小组在为了准备这次圣诞晚会都全心的尽心尽力的来去准备要表演的节目，真的把自己最好的拿出来献给神，赞美主。感谢神。今天也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2024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我们要感恩上帝在过去一年当中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保守我们到如今。不管是从教会家庭或者是个人来说，我们都有许多要感恩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12月31号通过网上的 Zoom 来参加我们的年终感恩见证分享会，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钟志博长老经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到10个长大麻风得医治的中的那9个人，因为那9个人得了医治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1个人回到耶稣面前来感恩赞美神。所以我们要当那一个回来感恩的那个人，而不要做那9个忘恩负义的人。今天我要继续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前讲了2讲，第一讲的重点是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救主，第二讲的重点讲了2个圣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因而成为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要祝福的 那群人。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那位永远要做王的君王。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弥赛亚国度的国民，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神要借助这2个约来祝福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会讲3讲，耶稣基督的家谱的3个阶段。那第一讲是一个救主，第二讲是2个圣约，第三讲是3个阶段，第四讲，猜猜题目会是什么？下周会给大家讲。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当中，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马太他把这个家谱分成了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列出了14个人的名字，总共42个人。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里面有42个人的名字。但是通常我们认为这是作者马太他是受圣灵的感动特意这样安排的，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14、14、14、14、3个14，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其实如果我们对照圣经其他地方的记载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中的家谱他跳过了一些人的名字，比如说在约兰王和乌西亚王之间就扭曲了3个王的名字，像亚哈谢、约阿斯和亚玛谢，在约西亚和耶格尼亚王之间也扭曲了约雅敬。因为这些王其实在列王记中记载的不是很多，这种把族谱浓缩突出重点以传达神的旨意是常有的。另外在圣经当中说谁生谁谁生谁这个我们也要清楚那个生的那个他不一定就是他不一定就是他的父亲，他不一定就是他的儿子，有可能其实是那个谁生谁其实是指他的后代包括在说指儿子，在指儿子这个词的话，其实这儿子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儿子，他的儿子其实是指儿孙就是后代的意思。其实生也是一样，就是指他的子孙后代的意思。那作者马太他把耶稣的家谱发成3个阶段，这个3阶段其实是很明显，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就很清楚，这3个阶段就是每个阶段对以色列人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其实这个家谱里面基本上可以说把以色列的那段历史非常高度的浓缩出来了。所以今天我讲的第3讲的话，3个阶段主要是会以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背景来展开也可以帮助大家，特别是刚 来教会对圣经还不太熟悉的，可以帮助了解以色列这段历史，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明白圣经。今天我去接吴阿姨，她在车上跟我说，她说说实话，她说你们讲的我有点听不太懂。我说这个很正常，我们刚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听不太懂，因为圣经里面是很多是涉及到以色列的这些背景的，如果我们对以色列历史背景我们不太熟悉的话，确实可能听起来会稍微不太容易，但是时间长的话我们相信就会慢慢明白。那么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当中体现出了以色列历史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大卫把以色列团结成一个国家，并使犹太民族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以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兴起为止。第二阶段呢是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段历史的话是以色列的羞辱悲痛与痛苦的这个历史。那时候百姓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第三阶段是一直到耶稣诞生为止，耶稣基督使人们从奴役当中得到释放从苦难中蒙拯救，使悲痛变为得胜的凯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这段历史。大家如果我们在圣经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长的话，我们就对这段历史就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知道上帝先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并且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到上帝应许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前往应许之地。因着他的妻子撒拉不生育，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后代，他在经过长达25年的这个信心等候之后，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从妻子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对，以撒与他的妻子利百加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叫以扫和雅各。那个以扫他贪爱世俗，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了自己的弟弟雅各。然后雅各他后来用骗钱的手段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他为了躲避哥哥以扫的追杀，然后就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然后娶了他舅舅的拉班的两个女儿为妻，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杰。那还有雅各与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两个妻子分别有一个使女，所以就是两个妻子两个使女。那其实可以说是雅各他有四个老婆，他四个老婆总共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后来就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源头。雅各也被上帝改名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这个人的名字来的。那么雅各他最爱的12个儿子当中，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叫做约瑟，是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所生的。但是呢约瑟被他们哥哥们嫉妒，就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上帝与约瑟同在，约瑟后来就在埃及做了宰相，并且把他的父亲雅各整个家族都搬迁到埃及生活居住。至此上帝的拣选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发展成一个有70人的一个大的一个家族。这是第一阶段哈，你可以看到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从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这一个人，一直到经过的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这个他有12儿子，然后总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总共有70个人。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人口迅速的增长从70人，然后经过400年之后迅速增长，男女老少总共估计约有200人左右。那时候埃及人就担心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强过他们，然后就苦待他们奴役他们，然后上帝就差派摩西回埃及，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要带领他们进入亚伯拉罕的神像亚伯拉罕的应许的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然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最后在约书亚的带领下面进入了应许之地，征服了迦南各族，把土地分给12个支派居住。至此以色列从一个大家族，从一个人发展成一个家族，发展成一个有200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生活在那块牛奶与蜜之地后，慢慢 他们却偏离了上帝的律法，然后个人任意而行，上帝就让周边的国家来攻击他们。以色列面对苦难，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得拯救之后呢，结果又不听从上帝的话，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如此的反复循环堕落，直到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出现。撒母耳是一位蒙上帝喜悦的仆人，他也是士师，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答应以色列人的要求，为以色列人设立了第一位王，那位王就是扫罗。扫罗做王之后，他不顺服上帝的话，上帝就让大卫代替了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处处信靠上帝，在他的带领下，他征服了周边的各个民族。从那以后，以色列从一个民族发展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以色列以前的历史。所以说，从亚伯拉罕，上帝从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到雅各这么一个大的家族，到最后一个民族，最后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马太写的耶稣家谱的第一阶段，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时间里面跨度达1000年之久。因为我们通常相信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大卫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所以经过1000年时间，从一个人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花了1000年的时间。这是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了解过去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产生了许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信心的伟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犹大，还有波阿斯、大卫等等，这些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名字的。还有不在耶稣家谱中的一些信心伟人的名字，比如说约瑟、摩西、约书亚、加勒还有撒母耳等等。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各样的试验当中紧紧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能力，信靠上帝的主权，也信靠上帝的慈爱，信靠上帝的公义。他们信靠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也看到他们也都不是完人，他们也都有软弱失败的时候。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两次因为怕死，然后在人面前不敢承认他的妻子是他的妻子，而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雅各更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他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父亲对他长子的祝福，后来自己也被他的舅舅欺骗了20年。还有另外一个犹大，犹大他欺骗守寡的儿媳妇他玛，然后后来还不小心把他玛当成妓女，然后与他发生关系。还有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绝大多数时间他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他却意识十足，与自己的将军的妻子拔示巴行淫乱。他为了掩盖罪行，借刀杀人，杀死了自己忠心的将军乌利亚。但是他们都在自己的罪中悔改了，上帝也赦免了他们的罪，恢复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他们因此也成为上帝手中所使用的宝贵的器皿，成就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计划。这是从第一段阶段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家谱，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有个很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对上帝面前的信心是非常好的。我们当中很多人也都是第一代，对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大概80%-90%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以谦卑之心来到上帝面前，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从此就走上信心之路。今天我们是一个人，盼望着我们可以将这信心可以带入到自己的家庭当中，使信靠上帝的信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断的成长，从一个人信心发展成一个家族的信心。这样的例子其实我们也常常在弟兄姐妹中听到一人信主，他信主之后就跟家里人面传福音，最后导致他一个家族都信主。当然我不指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那是上帝对以色列特别的拣选，但至少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够代代相传，世世代代都能够来信靠上帝， 跟随主，爱神，侍奉主。如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要使用我们这些软弱但不配但是有信心的人，来成就他要拯救世人的计划。今天我们看起来很渺小，我们在座的真的是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以信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坐在这儿都是有信心才今天才能够坐在这儿。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渺小，我们真的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你不知道过了多少代，说不定在我们的后代当中也会产生伟大的信心人物，被上帝所大大使用，你也真的是你不知道。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信心可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一代一代的能够传承下去，不知道传承到多少代的时候，就有一个被上帝所大大所使用的这么一个仆人。就像我之前讲过在中国的宣教历史上面，戴德森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戴德森他的这个家族到现在为止应该已经有十代信主了。戴德森应该是他这个家族当中是第三代信主的。他爷爷他没想到他的孙子他可以在中国能够成就，被上帝所大大使用，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一个拯救中国人的一个计划。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人，不知道我们儿子会怎样会被上帝使用，也不知道我们的孙子会怎么被上帝使用，甚至是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在家庭里面能够一代代的相传，我们的曾孙曾孙的曾孙不知道哪一代就可以像成为戴德森这样的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信心的人物。所以这是从第阶段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他们都是以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耶稣家谱的第二阶段是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时间跨度大概是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第二个主要的阶段。这段历史的详细记载主要是在圣经中的列王记当中。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从强盛开始衰落，直到亡国，经过了差不多40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段耶稣的家谱当中出现的都是南国犹大的君王，这些君王是有好有坏好坏参半。首先继承大卫王位的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从各个方面来讲，他可以说是都达到了这个顶峰。所罗门他首先为上帝建造了圣殿，上帝也赐给所罗门极大的聪明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他写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就都差人要来听他的智慧话语。所罗门他的财富也是真的是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有他的财富有这么大他的财宝无数他的金银财宝多得真的是无法数算。但是在所罗门取得所有的这些成就之后，他却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为妻妾，他的嫔妃圣经记载说有1000人。所罗门有嫔妃1000人，还不止。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他有这么1000人，而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嫔妃都是很多是外邦女子，这些嫔妃就引诱惑所罗门的心去随从去敬拜别的神，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去顺服耶和华神。所以所罗门在最后晚年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敬拜偶像，这是让人我们读到那段历史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最后却去敬拜偶像。所罗门死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更是无能，导致国家分裂成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就是这一段历史开始，以色列他就开始迅速的走下坡路。箴言16:18说，骄傲 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再有智慧的人，再强大的国家，一旦骄傲滋生的话，就离败坏堕落不远了。如果继续骄傲的话，就离灭亡不远了。教会的领袖也是如此。我们听见许多世人眼中看为成功的教会领袖或者牧师，最后的结局都不怎么好。世人眼中成功的教会也是如此，非常庞大的教会，建筑宏伟，人才济济，财务充足，这样的教会最后很多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不要关注在教会的规模上面，而要关注在建造基督的门徒上面。有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吊诡，知道吗？我们很敬畏上帝，我们忠心侍奉神，上帝也往往会借着我们的手来大大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一旦又被上帝祝福之后呢，我们又很容易产生骄傲之心，就偏离上帝。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但是我们如何来胜过这些试炼呢？除了保持谦卑以外，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把上帝的祝福要传扬出去。这是从第二阶段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君王有好王坏王这些从这君王当中，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很多这些好的王开始还很好，然后后来就败坏，有不少的这样的王是这样子。第二阶段有不少的好王，比如说还有那，比如说像亚萨、像约沙法、西西家、约西亚王等王都是好王。说他们是好王，是因为他们效法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缺点。还有些坏王，说他们坏，是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祖先大卫那样专心顺从耶和华神，他们敬拜偶像，惹上帝的愤怒。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猛称赞，不是他的政绩，不是他的背景，不是他的经历，不是他的能力或成就有多大，而是他是否听从上帝的话，是否遵循上帝的道，这才是上帝眼中评判的唯一的标准。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说一个领袖好与坏，不是看他的，不应该看他是不是把教会弄得多大，不应该是看他就是建筑或者人或者是财务，这是现在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是有种这种世俗化的这种倾向，评判一个教会的成功与否好与坏就是三样：建筑、人数还有财务。这个其实是非常世俗化的评判的标准。我们要依据圣经，就像从列王记当中对这些好王的好坏的评判，不是看他有多大的成就，而是看他是否听从上帝的话，应该以单以这个为评判的标准，是否遵循上帝的道。当然一个教会如果他很大，三样都很好，但是他也同时也听从上帝的话，遵循上帝的道，那真是无可挑剔，对吗？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不是很大，但是他却听从上帝的话，遵循上帝的道，这样的教会同样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就像这两周在教主日学，我们在讲到启示录里面耶稣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当中，一个教会参加启示录弟兄姐妹都知道哈，那个教会是谁？斯美拿。斯美拿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小的教会，但是他却是在七个教会当中唯一两个没有被主耶稣所责备的教会。虽然小，他们在那种逼迫环境当中，他们仍然持守主道，这是得耶稣称赞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样样都好，我相信他们的教会的规模也是非常大，教会的建筑也是非常的庞大，他们也遵守主道，他们在真理上面他们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们在侍奉上面也殷勤，他们各样样样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在评判，在世人眼中他们有他们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评判好与坏的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以是否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道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另外，从这一段这些列王的这些记载当中，这个家谱的这些王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位好王的继承人却是一个坏王，有时候一位坏王的继承人却是一个好王。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义人的后代并不保证他一定是义人，一个恶人的后代并不一定就是恶人。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义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很可能就会远离上帝。在四世纪第二章里面有段话说，约书亚在世或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华。那个时代的人后来都死了，有新的一代兴起来，他们却不知道耶华，也不知道耶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在写读经分享的时候，在写到这段的时候，我的回应我是这样写说，今天的基督徒是否也类似的情况，我们忙于生活，忙于工作，把很多时间精力用来让下一代学习各样的技能才艺，而忽略了信仰的教育，导致下一代在信仰上面严重的流失。近前的一代并未产生近前的后代，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真知道耶和华神是迫在末节的事情。在第二阶段，虽然有好王敬畏上帝，但是架不住那些坏王持续不断的败坏这个国家，南国犹大终于被兴起的巴比伦帝国灭亡了。犹大王约雅敬犹大王耶哥尼亚被掳到巴比伦。耶哥尼亚是好王约西亚王的孙子，他的父亲约雅敬是坏王，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当中。耶哥尼亚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约雅敬。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犹大国还继续存活了11年，最后南国最后一位王是西底家，南国最后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从此以色列人就开始没有自己国家，没有政权，没有自己政权的2000多年的这样流亡生活。这是在第二阶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谱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反思。我们来看第三阶段，以色列亡国之后，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上帝早就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他们要归回耶路撒冷。历史证明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没有人可以改变。70年之后，在波斯王古列的批准下面，与公元前536年，第一批以色列人开始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在后来的100年当中，从公元前536年到400多年，还有第二批、第三批以色列人陆续从巴比伦帝国归回。但是归回的以色列人仍然先后被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从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到耶稣诞生，我们说南国犹大第一次被掳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耶稣诞生我们知道和公元0年，就大概中间大概经历了600年的时间，第三阶段大约跨度了这个600年的这个时间。这是在耶稣家谱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是以它的特点就是什么，亡国、被掳、被外族统治的历史，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以色列人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却没有完全的黑暗。在黑暗当中，他们还是看到了曙光。首先是看到约雅敬王，约雅敬王就是在那个家谱里面那个耶哥尼亚。约雅敬王他被掳之后37年，巴比伦王把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使他的地位高过众人，并且与巴比伦王可以一同吃饭，得到了优待。结果约雅敬王他出狱之后，他在巴比伦他就还生养后代，这是很奇妙的。本来以为南国犹大已经灭了， 这些君王基本上都已经，你想那时候君王肯定被掳的话肯定就是要被杀的，结果约雅敬王却被上帝保存下来，他坐了监牢，被巴比伦王关了37年，37年之后竟然巴比伦王把他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并且使他的地位高过众人，还与巴比伦王一同吃饭，这绝对是上帝奇妙的手在保守。要不然你知道从大卫一直到那些君王下来的话，要不然大卫的他那个血缘后代在亡国之后应该是被切断的，但是上帝却保守了约雅敬王这一个人，在监狱里面被关了37年，竟然最后还出狱了，还得到了优待，以至于让大卫的这个血脉可以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如果不是上帝奇妙的手在保守这一切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上帝说的话必定会应验。所以约珥经出狱之后，然后他生于后代，他的子孙当中所罗巴伯，然后就是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并且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开始重建圣殿，恢复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敬拜。上帝因着以色列人不听从他的话，那时候以色列人顽梗悖逆，肆意的敬拜各样的偶像假神，所以上帝要按着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早就警告以色列人的话说，如果他们悖逆的话就要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所以以色列王国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被上帝从那个应许之地赶出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还在，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仍然是有效的。在第三阶段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和应许是永不改变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那个王国被掳，在那种生活在外族，连几百年哈都是生活在这种外族的这种统治之下面，但是上帝的应许是永不会改变的，不会因着这些他们所遭遇的这些情况而上帝的应许就被打断了。纵然以色列人在跟从上帝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真的是失败了，因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最后导致王国被掳。纵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上帝爱人拯救人的计划却永远不会失败。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约雅敬王，真的是那绝对是奇迹。在黑暗当中上帝仍然爱着以色列人，只要他们从最终悔改，上帝必按照应许要赦免他们的罪，恢复他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是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点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上帝是公义的，他必要刑罚我们，但是只要我们从罪中悔改，他仍然会以慈爱来待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正处在经历上帝严厉的管教当中呢，我们也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和盼望。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在天上的父亲呢？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的管教吗？上帝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我们经过管教之后能够从最终回转，上帝必再次让我们经历他的丰盛的慈爱。这是我们从耶稣家谱的第三阶段当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上帝的应许和慈爱永不改变。不管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那个阶段里面，如果我们处在罪当中，或者是我们处在这个被管教当中，我们只要能够及时的回转，上帝的慈爱和应许仍然会对我们是有效的。在以色列人在那个600年当中，以色列人苦苦等待弥赛亚降临。在公元00年左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诞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一个生活在拉撒勒的一个家庭，名叫约瑟的这个普通家庭当中。在那段经文里面，第一章十六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救主耶稣是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点我在上周的讲道当中已经详细说明，并且在圣诞晚会的时候更进一步说明耶稣为什么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人类的救主。上帝没有忘记生活在黑暗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上帝也没有忘记生活在黑暗苦难当中的所有人。只要我们心中渴望那位救主，我们就一定可以寻找到那位救主。其实不是我们去寻找救主，而是救主早就在寻找我们。他上帝一直在呼唤人归回，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即使在苦难当中也不愿回应上帝的呼唤。这是我在这几年做传道的侍奉当中啊，我感触非常深的。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人处于苦难当中，但是你给他传福音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就在苦难当中他也不愿意去来去信靠这位救主。这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我甚至有的时候为着这些我自己都感觉到有些忧郁。但是我知道最终这是上帝的工作只有全然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从耶稣的家谱的第三阶段，我们看到救主的诞生。耶稣要把上帝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子民，更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上帝所赐予的永恒的平安。感谢主，在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有七位新朋友，他们愿意接受从主耶稣而来的平安，感谢神，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愿主继续带领他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深的能够来信靠上帝。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家谱的第三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最后一节经文是这样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耶稣基督诞生又有十四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十四个人，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作者马太受圣灵的感动这样写耶稣的家谱，实在是有很深的含义在其中。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上帝独特的作为，而人对上帝的回应决定了他在上帝面前是否蒙上帝的喜悦。一个君王他是怎样跟从上帝的，也会深深影响国家的命运。但上帝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也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以色列的历史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从强盛到衰退到灭亡，到长期处于黑暗的低谷，到上帝赐下救主，这是可以说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人生的经历是不知道有没有跟以色列的这段历史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以色列2000年的历史，从公元前2000年到耶稣诞生2000年左右的历史，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浓缩一下的话，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有50几岁的、60几岁的、70几岁的、80几岁的，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浓缩的话就或者说把以色列2000年的历史浓缩到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大概这个几十年当中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人生的经历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旅程。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这段历史当中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去认识上帝。以色列人他在黑暗当中他需要救主，我们真的是也需要救主。我们马上就要去2024年迎接2025年，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掌管明天，我们就可以坦然前行。最后我要补充一点这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到这个的问题，关于马太福音中耶稣的家谱与路加福音当中耶稣的家谱之间的区别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马太福音当中的那个族谱，我们知道是由亚伯拉罕开始，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耶稣就是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则是往上追溯到亚当，因为路加福音的那个写作对象是外邦人，所以强调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这是第一个不同，一个是往下面走，一个是往上面走，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是按照大卫的王位写的，是按照大卫的这个血缘关系写的，而路加福音的家谱是按照那个是从玛利亚这条线往上面走的，所以一条是按照父系往下面走的，一条是按照母系是往上面走的，所以这是这个两个家谱当中就是不同的部分。好，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的家谱的第三讲，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从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当中，你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纵然是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是怎样发展，我们也从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的经验教训。盼望着我们从圣经当中每一个章节里面，你都可以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怎样更好的能够来跟随你。让我们从以色列历史当中，让我们去效法那些信心伟人的榜样，让我们也以信心能够来跟随你，也让我们从那些失败的那些君王当中，让我们去学习，我们要谨慎谦卑自己，要始终要持守你的道。也让我们从以色列那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纵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上帝的应许和慈爱却是不会失败，永不改变。即使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只要我们肯回转归向你，你就必以慈爱恩典来待我们。谢谢主，你是如此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我们愿意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如果在我们过去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求你常常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在过去当中我们纵然也有失败的地方，也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归正归向你。我们在教会在前面还有很多的道路要走，我们求你能够来保守我们教会始终如一的能够都走在你的道路上面。纵然有一天你大大祝福我们的教会，从世人眼中看来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但是也让我们要学习始终保持一个谨慎谦卑之心，要来谨慎的跟随你，要来持守你的道永不改变。谢谢天父看顾保守我们基督生命堂，保守每一个家庭，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来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